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恩蒙，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
哎，我是贝玉东，我们又到世外桃源礼拜四的单元家庭伦理了。
对了，我们一上这个节目呢，就感觉到这个听众朋友有许多这个剑拔弩张的耳朵在这里听。
哎，真的，哎呀，我自己每次这个上礼拜四的节目，感觉压力特别大。
为什么？你回家会被批斗是吧？
哎，蒙哥夫人不是也是哈？每一次这个时候都要，礼拜四这个时候都要开个小差请假的。
没有了，
躲在
收音机前面。就是因为他礼拜四特别没有时间听啊。实际上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时间。
你难怪你挑在礼拜四录。
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这个礼拜四的节目呢是不负责任的节目。
你讲这个谁还在听啊？什么叫不负责任？哦，我有一点懂你的意思。你解释这个不负责任，我大概知道。您讲吧，
我们
不要我讲。
卖样品屋的。
但是卖房子的，
只卖样品屋。这样品屋其实是不卖的，就是给你看看的。你要
是
喜欢盖呢，自己拿图回家去盖。
就像那个卖新房子的地方，对不对？带你看一看，哎，你喜欢这一间的话，你自己要去找一个位置，自己去盖一间。
对，那我们是其他一概不管，只负责给你看个样品屋。
就是说，假如说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哎，
我们要保命的话，
这个，
对，就是这样。
你们这个蒙哥还是小贝，我现在婚姻正陷入点点点，
对，
不知道点点点，哎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蒙哥你就会说我们。不负责就对了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意思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差不多这个意思，
嗯，
所以我们是留言机，
我们不是在边做这个婚姻的咨询服务，
对
不 对,
对，我们电话是多少啊？
281-561-9747。哎，那你现在报到电话干嘛？他那他打来干什么？
留言嘛，我不是说了吗？留言嘛，
留言啊。哦，
对，
不是，
你对这个样品屋有兴趣，对不对？我们有一本样品屋大全，就是圣经，这可以送给你，免费。
免费，样品屋大全，绰号叫圣经就对了。
对，你如果有兴趣啊，跟基督徒一起讨论这个样品屋里面的问题，这里面的模式，以及怎么样把自己的屋子建得更像这个样品屋，那欢迎你到各教会的查经班去。
是的，
或
者是团契，
各路英雄好汉辅导专家去辅导。对，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初步工作。专门介绍圣经的样品，
也就是说辅导坏了他能不能再回来这里啊？
再来听，再换一个样品屋。
再换一个辅导的。
圣经里面很多样品屋
啊，很多样品屋啊。
对啊，
我还以为只有一套啊。
我们今天就把头一个样品屋拿出来跟大家
看看。哎呦，哎呀，听起来这还是真的，他设想周到啊。像我们到一个新的社区盖起来，他绝对房子不能只有一种啊，这样子
好多种哦。
哦，
对，我们这里面不但有好房子，还有坏房子。
哪？坏房子谁要买？
这个样品屋大全里面有建起来的房子，有垮掉的房子，什么宝贝都有。
哦，所以那个不好的房子就是供这个要盖好房子人参考用。
对啦，对啦，就像我们这个快要送给大家这个小贝歌唱专辑也是一样的用途。
哎，对，我们要不要再提一下我们即将可能成立的这个有声图书馆了？
对啦，这个有声图书馆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会做成 CD。还有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我们都会摆在一个对大家来说啊相当方便的地方啊，有特定的时间，这样子呢啊，各位啊乡亲父老不会上网的人都可以来借啊，你一次可以借一叠回家去，就叫做有声图书馆啊。因为我们要是要送的话呢，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没有这个人手，而且现在啊，你知道什么事情最麻烦，你知道吗？
什么事最麻烦？
去邮政局排队最麻烦。
对
不对？
你前几天小贝弟才去邮寄了几本圣经出去啊。的确要等蛮久的。
就是啊，要等蛮久了。所以我们如果有有声图书馆，那您可以留话啊，甚至您需要有人开车带你来 都有可能啊。我们这个有声图书馆可能会设在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
嗯、
大家就可以来啊。
总之，这个教会的地点不会离大家太远，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详情啊，等一切就绪了再和听众朋友们报告。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到今天的正题。
好，今天要跟大家提供的第一个样品屋是哪一种样品屋？是两层楼、三个 bedroom 还是两个卫浴设备啊？讲来听听吧。
今天这个样品屋连这件事情都还在争论之中啊！
啊，还没盖好啊？
对了，
哦哟，
今天这个样品屋是盖了一半的，虎头蛇尾的。
虎头蛇尾，哎呀，这个房子听起来就会漏水的感觉。
你知道我认识一对夫妇哈？
嗯。
他们很不容易从中国到美国来，
嗯，
但是呢，在美国之后有居留问题，啊，
两个一起来的是不是？
一起来我不知道了，
嗯，
总之他们在这边念完了书了，
嗯
啊，然后呢，没有马上找到工作，
两个都念完书，两个都没找到工作，
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哼，
既然找不到工作，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问题，
要回去
或者不回去。
嗯，
那不回去当然就黑掉了，对不对？
哦，对，这个，诶，我们应该找一集来讲这个了。
你来讲这个了，我不讲了，你再找一个主持人跟你一起讲。
漂黑为白。
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或者是回中国，或者是留在这个地方，就是黑了。
对。
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还有第三选择。
对，因为他们有学位，所以他们就可以申请到加拿大去。
哦，就是绕个弯再回来。
那，不见得再回来，到加拿大你就可以直接拿绿卡。
哦，
就是他有学位可以算积分点。
嗯，
在考虑的期间呢，妻子就非常倾向往加拿大去。丈夫呢就比较倾向回国去。
哎，这个问题啊，讲起来还可以再做个节目哦。因为现在就小贝蒂观察，大部分的女同志啊也比较愿意待在这边。
真的，
男同志都觉得，哎，我就要回去闯一闯，反正现在呢，哎，景象一片大好，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您说大部分的情况，就表示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女同志最后赢了。
哎，对，没错，
对不对？
没错。
这妻子呢，就愿意留在这里，或者到加拿大，或者在这边黑掉，她都愿意留在这里。
没错，
当然
小贝蒂是这么样留下来的。
那您碰到的人，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也可以想象了。这个他听从妻子的话留下来，万一留下来之后事情不顺利，两个人
就
开始
责备他，没错，
就开始吵架了，
都是你害的，那个时候告诉你回去你就不听，
对，所以他可以是在加拿大，他可以是在美国，不论他在哪里，当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这件事就被翻出来了，
成了他们吵架的一个根源，
没错，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相当有历史的。
这个情况其实也蛮普遍的哦，在我们听众里面说不定也有这个情况。
不单是普遍，而且是源远流长啊。
哎呀，以前发生过。
以前发生过很多很多很多次。而且这可以说是第一个家庭问题。
哦，这是就是我们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家庭的问题啊。
对啊，这第一个家庭问题啊。
难不成你要讲的这一对夫妻就是。
就是你的老阿公跟老阿嬷。
哦，亚当跟夏娃
也是我的老阿公跟老阿嬷。对不对？我们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
原来我们数千年前是一家。
对，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在这个地方都要讲圣经？要从圣经讲家庭，从家庭讲圣经，为什么？因
为
圣经一开头所记人类生活的情况，其实就是他们的婚姻生活。
哦，从家庭
就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对不对？有的听众朋友读过创世纪，创世纪其实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创世纪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往的记录，
不只是这样。
创世纪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家族亚伯拉罕夫妇、以撒夫妇、雅各夫妇他们的家庭生活，对不对？从开头神跟人来往的最重要地方就是在婚姻里面。可是我们今天不太这样读，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去读圣经，对不对？好像圣经里面讲的都是属灵的事情，而不是家庭的事情。
对啊，总觉得哎，那个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直接相关。
其实你可能大错，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圣经根本就是人类家庭生活的历史。神最愿意与我们来往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
对。 这是不会变的，所以神设立婚姻呢、啊。
嗯，婚姻专利局，嗯，
对，他这个婚姻呢是一个三角关系，对不对？
哎呦，你这讲的这不要把人家吓走啊，
对吗？
婚姻就是三角关系，哪三角？
人与人，男人与神，女人与神，这不是三角吗？男人与、
哦、
与女人，对不对？
哦，这个三角关系不是另外那种大家心里想的三角关系，
哎、是这是一个立体的三角形、嗯，顶上是神。神设立了男人，把女人领到他跟前，设立了婚姻，神借着这个婚姻与他们来往、嗯、所以神与人来往就是借着婚姻与人来往，
嗯，
这是圣经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第一个婚姻。
对啦，因为从开头人与神来往、嗯、也就是借着婚姻，不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而是两个人来到神面前。
嗯，
我们今天在讲婚姻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婚姻问题要有根本的解决之道，你必须把这个三角关系恢复了。
三角关系，
对。那第一对婚姻，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亚当夏娃本来在伊甸园里，
对、啊、
后来他们犯罪被赶出去。
没错，大家这个听众朋友里面要是对这个典故就算再不熟悉呢，印象中也都知道，好像是啊、亚当跟夏娃这个故事，好像都是在讲这个夏娃怎么样吃了个禁果的问题。
嗯， 嗯， 嗯，
其实问题远远高过这个东西。
对，那当然是这里顺便说一句，听众朋友，您如果啊、愿意听我们的节目，我请您千万要拿到一本圣经。
对
啊，你没有圣经，你光是小时候读的圣经故事、圣经印象，
嗯，
你来听或者你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你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答案，
可能会差十万八千。
哎，比如说刚才小贝兄就举了这个例子，他说我们的印象都是因为夏娃吃了禁果，对不对？禁果这两个字不是圣经的字。
对呀，
本来不是这么讲的。你没办法把圣经的记载再去简化成，或者是用我们的印象用一些别的名词去取代它，这样一下子那个圣经整个的意义就不见了，你会弄得七荤八素的。那所以最重要是先拿到一本圣经、
嗯、
你如果没有圣经，我再说我们的电话是 281-561-9747，
是的，
我们一定送一本圣经给你。
你要点头圣经还是摇头圣经，随便你选、嗯、
我讲了一次以后我都不敢再讲这个、
嗯、
你自己去解释吧、
哎嗯、
什么是点头圣经？
就是从上读到下的，这个就是繁体字圣经、
嗯、
摇头圣经是往左由左往右读的，这是简体字圣经，嗯，
就是摇头圣经是吧？
我们都有，我们都有。
好，
嗯，
你必须有了圣经啊，你才能够再进一步的从里面得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你不能凭圣经故事、圣经印象啊、
嗯，
甚至现在很多电视上拍的这种圣经电影啊，
嗯，
没有一个能够让你取代圣经的。
没错。
啊、好了，那这一对夫妇啊，他们肯定有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因为你就想嘛，他们离开了伊甸园，
嗯，
对不对？离开了伊甸园以后，小贝啊，那个日子好过不好过啊？
不好过啊。
圣经是怎么形容他们过的日子啊？
这个男的要这个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啊。
对，汗流满面不是努力工作好好打拼就可以成功哦，是什么？才得糊口而已啊。
对呀、啊。
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呢？
因为地被诅咒了嘛，嗯，长不出好东西来啊。
对了，本来神造人在伊甸园里面是不用种地的，
嗯，多好，
吃树上的果子，对不对、
嗯、
这个吃树上果子就像你到了叉康或者黄叉、
嗯、
不用付钱，那里面成了一个大自助餐。
诶，这么好啊。
对呀、
啊嗯、
你饿不死的。但是一被赶出来之后呢，
嗯，
神就对亚当说了，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哎呀，真是可怜、啊、
很可怜的、啊、
嗯，
有一句理所当然的话叫做种瓜怎么样
得瓜，
种豆怎么样
得豆。
哎，照圣经看呢，这件事情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本来啊，当亚当他们犯罪地受到咒诅之后，亚当所活的那个世界啊，他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嗯，
这个你必须要读圣经才能够看见。
那个
怎么说呢？
种瓜得荆棘，种豆得棘藜，是不是？
没错。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不在乎你多劳苦。
嗯，
你怎么种它怎么不合作，
就长一些你不能吃的，
还要刺你的，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哎呀，
照圣经来讲呢，吃果子是神的赏赐，自己去种地吃了菜蔬呢，那是活在咒诅底下。
哎呦，哎，那就是说水果比蔬菜来的高档啊，
这是你下的结论了，圣经没这么说。但是当时对亚当来讲呢，确实是很委屈的。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对呀、啊。
有没有了结的一天呢？有没有了结的一天呢？
有啊，他说直到你归了土啊，到你死了那一天你就。
换句话说了，在你死之前呢、
对
你一生怎么样啊、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深有同感。
不要说是听众朋友，哎呀，小贝蒂在这边听了也是啊，泪潸潸啊，真的是
真的、
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终身劳苦才能够勉强的糊口啊，
就是啦，对不对？从礼拜一做到礼拜五，勉勉强强礼拜五下午剩下的这个零饺子算是自己口袋里可以装的，
没错。
你看现在光是所得税，四月马上要交的这个或者一月底要交的这个联邦税，很多人被抽的税率是 28%、33%， 那什么意思啊？
你在问我啊？
对啊，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五天，他 33% 都拿去交税的话，表示他什么？一个礼拜工作了五天，那有几天是拿去缴税的？
哇，那这最起码是一个礼拜啊，两天多
啊，
再外加上我们买东西还要交一个 8.25 的税，
是啊，
再加上你的房屋税、你的学区税，
啊、
因平均来讲，各位听众，你每赚的一块钱里面，大概60 cent 都是跑到各级相关政府的手里，
对呀、
你只剩下40 cent 了。
你加油的时候，下次去那个旁边那个地方稍微读一读。你看
那
家里一家合理里面有多少钱是缴税啊，
缴税缴税缴税，所以难怪啦，对不对？万岁万万岁嘛，对不对？我们来到每一个国家要歌颂他，就万岁万万岁。
那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都已经在叫苦连天了，
没错。
当时亚当是种什么不得什么，而且这个原因呢、还真正就是神跟他讲明了，就是故意让你这个样子的。你想亚当没有一肚子冤气吗？
而且我想夏娃一定常常在骂他，
这就是吧。圣经就没有再讲下去了，我们能够体会到亚当的辛苦，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当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或者亚当坐累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夏娃闹情绪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吵一些什么事情？
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那不单是如此，那真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当初要是你听我的，当初要是我听你的，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个下场。
所以两个开始就互相指责对方、
那肯定的啦，那肯定的。那这个互相指责就很好看啊，就像连续剧一样啊。圣经虽然没有给我们写出来往后的事情，可是你实在是非常非常可以去想象的。
而且我想、那个时候夏娃跟亚当吵架一定吵得非常的激烈，比现代人都激烈，因为没有人看嘛，只有他们两个，
然后也没有婚姻辅导，
当然，
也没有世外桃源可以听，
对呀、
所以真的是很可怜啊，对不对？你想想我们的老祖宗，这一对夫妻，
我们要不要进一段插播？
我看也是啦，
免得
听众朋友听得太伤心了。
对呀、先想到，说不定自己现在亚当还是夏娃差不多。
好，我们听一段插播回来继续谈。
他思维把我覆庇，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是来看连续剧了，是不是？
对啊，我们蒙哥虽然不看连续剧，但我们今天正在讲圣经里面的第一对的夫妻，正在活生生在演一对家庭伦理大悲剧。
就是啦，这对悲剧一直演到今天。今天凡是下班心情不好，觉得很累，觉得脾气很暴躁，跟太太吵架，觉得我们不应该拿这个差事，我们应该回国，或者我们不应该回国，应该当初抓住那个机会。哎，每一个吵架都是当初亚当夏娃的重演，对不对？
没错，没错。
圣经啊，就圣经自从他们两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就没有再去写他们之间到底怎么样。
哦，就没写他们之间。
对啊，那原因很简单啊。
为什么？
乏善可陈呢？
啊，没什么好写的。
没什么好写。你想他们的日子会快乐吗？
嗯，
他们明明的知道一切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对不对？
自食恶果，就对了。
如果有这样的态度还好了。现在夫妻之间吵架，从来很少人讲说都是我的错了，一定说都是你的错了。
嗯，
对不对？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的对话，其实圣经不用写，你我都可以把它猜到八成，错不了的。
我想平常他们几乎搞不好就不太讲话了。
你看，神对亚当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应该怪谁啊？
怪亚当啊。
为什么呢？
你干嘛听呢？
哎，那你干嘛讲呢？是妻子有话要我听，我这么爱她，我听了她，谁知道这么倒霉呢？
那你已经选择听了嘛？你
那不行啊，他先讲啊。神造了他，要他帮助我，结果他非但不帮助我，反而大帮倒忙啊。
你这都在推卸责任。
对不对？连我们两个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快要吵起来了。
对啊，
我
们都快吵起来了。嗯。
虽然圣经没有把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吵嘴的实况拍成连续剧给我们看。但是圣经确实把当他们吃了那个所谓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跟神之间的对话清清楚楚地写给我们。那一段对话对于今天任何一对夫妻都有非常非常的价值。
哪一段话？
哎，基本上呢，我想我们前面的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今天先从夏娃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又把这个果子给亚当。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神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看来可能亚当也知道这个果子是哪来的。总之他们两个都吃了，眼睛就明亮了。然后这眼睛一明亮呢，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神来寻找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躲了起来。
没错
啊，圣经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那神就说了，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首先这个人躲起来了，
没错，
神就呼唤他，
叫他，你在哪里？
对，这你在哪里呢，是圣经里面神问人的第一个问题。
没错。
你怎么知道你是亚当的后裔？你有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你没见过亚当啊。你有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我真的是亚当的后裔？
因为我们个性跟亚当很像。
哎呀，这个当然也是。我这样举一个例子给你啊。
你
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做梦是梦在哪里啊？
刚来美国做梦
头几天？对，
头几天还是还没有来美国的家乡啊。
对啊，那你现在回去探亲，对不对？一下飞机头两天你做梦还在哪里啊？
还都在美国，
还在休斯顿跟我做节目，对不对？
对。
那你说这个梦有没有任何的价值啊？
梦有啊，有价值啊。
什么价值啊？
我可以解梦啊。
梦告诉你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啊，梦会告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对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在梦里面还觉得还在美国做节目呢？因为你刚从这里回去探亲嘛。哦，你为什么一下飞机做梦还在北京呢？为什么？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嘛。
哦，难怪我以前遇到一个朋友，他说呢，诶，你来美国一段时间，知不知道怎样测试自己的英文到底好不好？我说怎么样测试？他说你就看看你做梦的时候，你的梦话讲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嗯，你梦话讲英文呢，你就差不多了。嗯，
哦，这样子，这个说法倒是有点道理的。
嗯，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亚当的子孙？
嗯，
就是，那有一个线索。
嗯，
就是当你在休斯顿。
嗯。
当你在这里打拼的时候，
嗯，
当你在这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时候，
嗯，
当你到了这个灯下无人独自处的时候，
嗯，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问你说，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嗯，
你在这里干什么？
有，
有吗？
有，
证实你就是亚当的子孙。
没错。
那个时候神问人第一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听众朋友还在休斯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回想。
没错，
事情顺利也许你忘记了，对不对？当你遇见艰难，当你回家看墙壁，当你有泪无处哭的时候，对不对？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你难道没有这个，难道没有这个问题从你心里面浮现出来吗？
没错，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嗯，
当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知道，那是谁在对你说话？
神在对我们说话。
根据这一本圣经，
嗯，
当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就表示神来到园中寻找你了。
嗯，
啊，这是这个圣经这本书的用处，对不对？它是一个手册，它告诉你人是什么，它也告诉你神是什么，它还告诉你神要跟你说的话是什么。
嗯，
他让你能够辨认你心中出来的声音，说啊，这个就是当初神在呼叫亚当的话，
现在也在呼叫你。
他说你在哪里？
嗯，
请问神是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
他当然知道啊。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问？
他要我们自己想。
哎，没错啦，他当然知道我们在哪里。什么叫呼叫那人？就是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你还记得你本来在哪里吗？你要不要看看你今天在哪里？那亚当当时答得还蛮诚实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躲藏。
嗯，
他就说我在园中，对不对？我是在这个园中，我仍然在你帮我摆的地方，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害怕。
对，这个感觉是他跟神之间从来没有的。
对，
对不对？他怎么会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呢？神上次把他叫醒的时候，给他一个美若天仙的妻子啊。
你怎么知道夏娃长什么样？
还不用想，我看看我太太，我难道不知道夏娃有多美吗？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
哎呦，因为太谄媚了一点吧。嗯，好，
不要这样子啦。这话我不讲，你自己也有答案了。
嗯，
对不对？那这次为什么神呼叫他，他这么害怕呢？
怕什么呢？
他怎么不想说神是不是又有一个好吧，这底下不能讲了。 对不对？可是他马上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恐惧，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这样见神。
嗯，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见神呢？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
嗯，
神本来造他就是赤身露体，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对啊，
神造他的妻子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没错，
这不只是夫妻彼此之间，更是在神的面前，在万物的面前，对不
对？
你碰到一只猴子，那猴子会不会说，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回去穿个衣服。
嗯，
没有这样的事情。人当初也是这个样子的。
嗯，
并没有一件事情说叫做羞耻。
嗯，
我们今天讲说骂人家不知道羞耻是骂人的话，
其实是好话。哎呀，蒙哥您真不知羞耻。继续在
起初
做节目，
起初在那个没有羞耻一切都甚好的世界里面，的确，
嗯，
要是有人知道羞耻，那是他的问题，
那还怪怪的，
出了问题。对， 但
是没有羞耻问题，为什么会去知羞耻呢？对不对？
这一知羞耻呢，是因为他自己身上有了一个东西叫做羞耻吧。
嗯，
这个我们可以慢一点再讲。但是总之，从亚当的话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突然发现他没办法这样见神了，
哎呦，
太不好意思了。
嗯，
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亚当的子孙？
因为呢，我们要是平常光屁股不敢走在路上，我们就是亚当的子孙啦。
你的话讲得太粗了，你可不可以讲出没有穿衣服的？
哦，讲猫，对对，小贝弟文化水平比较低啊。
当然我可以见证小贝是亚当的子孙，
没错，
因为他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是穿了衣服来的。
嗯，
这很简单嘛，对不对？
你现在找一个这种天气他没穿衣服的在路上，你找一位给我看。
我找来真可以就做节目，做电视节目的，就满街的人都是亚当的
新闻节目了。
对啊，这圣经的重要性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是亚当的子孙，而且是我们亚当犯了罪之后的子孙呢。一点都没错的嘛，
一点都没错。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再念一遍，看听众朋友耳朵灵不灵啊。当神问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说什么呢？
我
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
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听见了吧？
四个我，
没错。他一心所想的，他所知道的，只有谁啊？
我，
只有我。至于他那个甜酸排骨，他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甜酸排骨，
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哎呀，夏娃就被晾在一边了，他理都不理他。你看，
神造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起来到神面前，从来没有羞耻，没有害怕。你有没有发现犯罪所拆散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婚姻？这里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马上划清界限。
怎么划我们还没有读到呢？但是这个人的心里
只有我，
对，他觉得他负他自己的责任就好，他躲起来，他不是说我们就藏了。那这里好像有一个线索，那两个人藏的是不一样的树了，
没有，
对不对？要不然他会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你这个勉强可以说他可能藏在不一样的地方。
哎呦，这有线索吗？你这会被强解啊。
应该是不会了。你看到前面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讲那一部分啊。当他们编织裙子的时候，他们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怎么样啊？为自己编做裙子。什么叫做为自己编做裙子？
不同，不，
对，
不同。
那就是小贝夫人也编她的裙子，小贝呢也自己编她的裙子。那当然，他的妻子编好就赶快躲起来了。小贝编了半天呢，还是不成样子。他又说我躲藏了，这个让我们看起来他们两个恐怕根本就是躲在不一样的树后。
俗语说得好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就是像这个样子。
这个同林鸟这个话就已经不准确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也是在同林里面呢，但是在不一样的树后面呢，各躲各的。这个时候神当然把他们叫出来了。然后神就问呐、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亚当的答案就很精彩了。
这个答案真是精彩，
就精彩到一个地步呢。
大家听了会实在觉得非常的震撼。
所以我们又需要
插播，
没错，听众朋友，
插播完之后，
你如果想要知道怎么跟太太吵架，
这是本节目的目的吗？
对啊，你如果要知道你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怎么跟祖母的祖母的祖母吵架，他们为什么会吵架，那请你回来听亚当给上帝的答案。
好，
保证比任何一个电视台的台词都要精彩，
非常精彩哦。
好了，我们插播之后再回来继续向大家揭晓。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开始说我们哪有罪啊，我们也不杀人，不放火，我们都这么好，而且我们真是有什么人帮让人我们帮我们都会帮，我们也不得罪人，这么好怎么是罪人？但现在想想，我们不是罪人是什么？我们就是罪人。后来在大的福音聚会里面，那时候也知道就是主耶稣降生是怎么一回事。在国内的时候也听过，因为也知道嘛，西方有圣诞节，都知道啊，12月25号那就是说有个救世主降生了。 那救世主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就觉得到时候大家送送卡片嘛，以祝快乐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就是知道真正的我们的神道成的肉身变成一个人，这么卑微在马槽里降生，最后他行过他人生的33年，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虽然说我们是这么唾弃他，我们鞭打他，我们不认识他，但他还愿意为他这些个不爱他的人去死，为了我们世人的这罪。正是这些东西就说逐渐逐渐的，就像也不能说是那种文化，就像那种血液一样，慢慢慢慢就流到了我跟我先生的心里头。我们两个人就是每次从查经班，那种查经班我们是9点钟结束，结束回来我们俩就慢慢走回家，这一路上就讨论啊，真的有神啊。最后就觉得开始是怀疑哈，说难道还真有神啊什么怎么样，后来就是觉得真是有神，神慢慢的就做工，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连接得很紧很紧。然后开始我们俩就下决心，就说我们俩要一起读经，然后每天晚上，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受洗，也没有决定受洗，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那时候是捡的床垫嘛，那时候大家来美国都是没有钱，要捡的床，就坐在那个床垫边上，然后两个人在那读经，每天就读这么两章，然后你一段我一段，读完之后然后就开始祷告。那时候我就感觉生活当中，那现在想起来就是一段最甜美的时候。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他比我读经的速度快多，他不带着我在读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起祷告。那时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就是觉得有一个最美好的在我们家里头，那就有主耶稣。我经常的把我这个经历啊跟我认识我的人我去讲，我就觉得像夫妻之间他们有时候经常吵架或什么的哈，因为我那时候刚来美国，像我们结婚刚一结婚他就出国，然后呢见了面呢没甜蜜，就说没甜蜜两个月呢开始小问题也出来，因为他呢工作上学习上有压力，再加上自己本身又有点小脾气什么，然后你呢你也觉得他不理解，你也不理解他，所以有的时候就经常一天有时候会吵个两三次小架，但是架都不大。但我们两个人就有一点挺好，就是我们结婚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管怎么样哈，我说你一定要先让向我先要跟我讲话，不是说你要先向我认罪啊。所以呢他呢这么一主动跟我讲话呢，那就会马上就会好。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祷告又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面子啊你很难抹开的，他就是叫你你也不愿理他，因为明明是他得罪你嘛。但是我们每天祷告就坐在床边，在那儿每次我们把主祷文背完一遍，然后就我祷告他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出声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我这一天啊我有什么就是劳苦，假如我考 GRE 我的压力很大或怎么样，或今天就像我先生假如哪里得罪我心里不舒服，我都会跟神说。但是很感谢主，就我跟神说的过程当中神听见了，我先生他也听见了，他也被光照了。虽然那时候他没有受洗呢还，但他也被光照了。啊，有一次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哇，那时候好激动，因为我在说着说着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在那流眼泪，他眼泪也掉下来了。后来他也跟神在那也是认罪啊，也在那还在那讲他最近又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者老板给他什么压力。哇，我们就觉得，我觉得我们不是说眼对着眼的哈，一天从早到晚在那谈情说爱哈，我们觉得我们会把那个心灵更多的交给神，这交给神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心就更靠近。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家里头一定要有一个主，这个主不是说他是主，是真是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主。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主耶稣引进到我们心里。我很感谢主，我们在国内没有办过什么婚礼，但是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一起的受洗，我觉得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哦，就最后你们是同一天一起受洗的是吗？
对，因为我认识到主耶稣跟我的生命是连接的很紧密，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而且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不足，我自己的不好，我自己是个罪人，我希望借着他这个受洗能够把我洗洁净，让我今后走十字架的道路。
各位听众，我们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的
主题连续剧，对，
嗯，今
天的
到底亚当跟夏娃，当神问亚当，莫非你吃了那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到底亚当怎么样回答神？
我们现在要和大家揭晓了。 当然你如果有一本圣经自己就可以看了、嗯、对不对、
嗯、我们回答之前能不能先假设几个可能的答案，就是说假如说这个问题问在我们的身上、
啊、
又做了犯了一个错啦，对不
对，
对，就算这个错是太太犯的啦、
嗯、
他先犯在先，然后呢把这个果子带来给我呢、
嗯、
我也大概知道这个果子应该不能吃了，但是诶我就吃吃看，反正是我反正是你先做错的嘛，对不对，
是，
嗯，那当神这样问的时候，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我们会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有种情况可能会说，
可能会说什么？
嗯，我是比较走这个诚实路线的。
哦，真的、啊，你多诚实，讲给
听听。我会说，不是我干的啦，但是我觉得蛮好吃，我就吃了。嗯，怪这件事情的话，嗯，反正不是我干的。
嗯
嗯，
那你还有什么别的答案？
嗯。
蒙哥没有答案，蒙哥没吃啊，蒙哥现在都还没吃。
哎，你看您是做节目不负责，我都是非常的善良，我都想设身处地着想，蒙哥就是这样，要不食人间烟火到最后。嗯、
不是了，你知道神实际上问了他两个问题哎、
嗯。哦，你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是？
你刚才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啊。嗯、
哦，我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啊。
前面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谁告诉你？
哦，先讲谁告诉我赤身
露体？他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哦，第一个问题，那我会回答说，我吃那个果子，我自己就知道，我干嘛人家告诉我？
也这就证明你是亚当的子孙了、
啊。嗯，
因为这件事情是从来不需要人家告诉你的。
嗯，
亚当在回答上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答这个问题。
嗯，
他整个的心思意念立刻就到了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谁应该负这个责任的事情上面。
哦，
他整个注意力被吸过去了。所以神问他第一个问题、
嗯、
他根本就没有答，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已经是理所当然、嗯、羞耻赤身露体是不用人家告诉我的。
嗯，
他对神这个问题呢可能想都没想。
嗯，
神第二个问题是带着责任带着责备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我没有问你说你怎么吃的，我只问你说你吃了没有。标准答案应该说是、
嗯、是我吃了。嗯，
是的，我吃了，而且我吃了以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讲完了。
嗯，
但是你会发现，你跟你家的先生啊，你跟你那口子在遇到有任何刑事责任的芝麻小事的时候，他的答案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嗯、哦，不会只有是不是、嗯？
对，他一定先把他的责任推掉。
嗯，
但那时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他的责任推到谁身上呢？
嗯，哦，就推到那个三角关系里面的那个第三角了。嗯，
哦，三角啊，两个角都要推、嗯、自己身上最少。
对，
他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嗯、这句话很出名的啊，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也常常拿出来应用的。
哦，真的，
他对神说、
嗯、
他第一个字是说你、
嗯、
就是指着神了、
嗯、
对不对？他甚至不是说您，他是说你。
嗯，
你所赐给我啊，不是我自己要的，也不是我自己求的，是你替我造的、
嗯、
你把它领到我面前来的，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好东西啊、
嗯、
你所赐给我的什么呢？它不是说我的甜酸排骨，也不再是说我骨中的骨、
嗯、
肉中的肉，它怎么说的呢？
嗯，与我同居的女人、
啊、有、嗯、真难
讲
得
很难听。嗯，
你赐给我干什么呢？是与我同居的什么
女人，还不是妻子哦，他没有叫
他
妻子啊，嗯，
他仍然是站在这个男人女人，我是男人，他是女人，这个女人的功用是干什么呢？跟我同居的、
嗯、
这女人哪来的呢？是你赐给我的。
哎哎，这一点我要插个话，难怪啊、
嗯、
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对同居的女人这句话向来没有好感，原来在这里就开始了、嗯、
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没什么没好感了、
嗯、那就很糟糕了。
是啊，现在这个不知羞耻啊、
嗯、
那就是故意不把羞耻当羞耻。
嗯
啊，其实不把羞耻当羞耻的人正证实了他知道那是羞耻的，对不对、
嗯、
要不然这个同性恋啊，不用结婚再同居啊，这些事情也不用这么明目张胆到处在渲染，对不对？
没错。
那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是错的、嗯、他只是想要把那个良心的声音给他杀掉，如此而已，本性的声音给他杀掉而已。
嗯，
那这个亚当
回到这里，嗯，
亚当这席话说的真的是冠冕堂皇啊！
你赐给我跟我同居的女人，嗯，
对，然后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啊、
嗯，
我就吃了，
嗯，
这里面有几个我啊？你所赐给我
一个两个
我同居的女人、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你四个我，
这四个我里面有几个我是被动的，有几个我是主动的呢？
三个我是被动的。
对，
嗯、
这个只有最后一个我讲的非常简单，我就吃了、嗯、啊。你问我说，莫非我吃了吗？我的答案是，我是吃的。不过我这个吃的前面呢，嗯、有三个。非常非常可怜的非常被动的原因，
三个理由、嗯、
第一个原因是你把这个老婆给我，
嗯，
第二个原因呢，你本来要她帮助我呢，可是你就给我错的老婆，她光跟我同居、
嗯、
对不对、
嗯、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嗯、
都是她害的我、
嗯、
对不对，
责任倒是推得一干二净啊、嗯、
对
了，嗯，
为什么讲这个，你单从这段对话就可以百分之百猜想到，他们出了伊甸园之后、
嗯、
他们所吵的是什么事情，
都会在这件事情上，
哎，那争吵的事情可多了，
嗯，
不但是到底夏娃当初该不该拿那个果子，或者该不该把这个果子给他先生吃，
嗯，
更是他先生在神的面前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嗯、
你想夏娃委屈不委屈，
委屈，
生气不生气，
生气，
两个人有没有好日子过，
没有好日子过，
两个人吵架像不像我们在吵架，
不像啊，
那怎么样，为什么不像，
他们是夫妻吵架嘛，
啊，不是，我说我们、嗯、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家庭、
哦、我们今天，哦，我想说是我跟你，
哎呀、
嗯、
你别开玩笑了，
嗯， 嗯，对啊，像我们今天的家庭很像，嗯，
尤其
他也很像，哎，不过很奇怪，吵也吵，闹也是闹，对不对、
嗯、
夫妻感情不好，怎么他们还是在那边猛生孩子啊，嗯，这搞不懂啊，这对啊，我这常常问我的祖父母啊，对啊，嗯，对啊，真的是搞不懂、啊、
他们很像，尤其我们今天会在这边收听世外桃源的人、
嗯、
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嗯、到这里来，对不对，你到这里来、
嗯、
总是夫妻商量过的，
没错，
是不是，这个商量的时候总有各种各样的考虑，
嗯，
你在今天开个店也好，去念个书也好，做个生意也好、
嗯，是的，
你总是夫妻的商量，这个夫妻商量到最后啊，要是事情不顺了、
嗯、
你怪我，我怪你，听众朋友，有哪一个人，我再问一次好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亚当的后裔，
因为刚刚蒙哥讲的事情都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对啊，而且你讲起话来，你的思想和亚当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没错，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去读圣经，为什么说圣经是婚姻最重要的一本手册，
嗯，
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
嗯，它也是一个案例在这个地方，
对呀、啊、加上后来神给亚当他们这么辛苦的遭遇，
嗯，
他们两个呢就是真的是啊，贫贱夫妻百事哀，从早吵到晚是非常可能的，
后来才会生了孩子，就一个还蛮暴力的，嗯，对吧，我们后面还有的讲，
对，后面还有的讲了，
嗯，
好了，总之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啊，我们只能大概的把这一段圣经里面头一对夫妻的历史，
嗯，
很简略的讲给大家听，你如果有一本圣经、
嗯、
你回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它，
嗯，可是我们今天没有结论呢、啊、你只把这个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这个讲得很清楚，特别对男同志啊女同志也好，很会推卸，在这个很会互相指责对方，那、你只把这情况讲出来，那解方是不提供的，是不是，
不是解方不提供啊，
嗯，
你任何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那个解决的办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
嗯、哦，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带来看这间漏水的样品屋，就看一看原来是这样漏水，
你看一看你这个样品屋像不像那一间漏水的样品屋，
嗯，
那你如果说要有一个解方的话，其实最根本的解方，我想听众朋友等我们节目过了你想一想，你已经可以想得出来了，首先要把婚姻里面的三角关系恢复过来，
嗯，
你必须有上帝在你们其中，
嗯，
必须从神那里有一个解方，如果神不为亚当夏娃提供一条解方的话，这两个夫妻啊，他们的婚姻是谁来辅导都很难挽回的，
没错，
这个几乎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事情，
嗯，
然而这个家庭生活就是以后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直到如今这个家庭生活的写照，
嗯，
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乃是因为人离开了神，
嗯，
或者说 那一对夫妻离开了神，当他们离开了神了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对了，
都只看到我，
他也不可能不看到我。
嗯，
那如果听众朋友愿意回去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好好的读一读啊，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可以再和大家讲得仔细一点。
嗯，
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让亚当对他的太太从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变成一个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从个百分之百的热情变到百分之百的翻脸不认人，这到底什么原因？
恩断义绝啊，为什么会这样
的？对了，他背后到底怎么回事？
嗯，
那个背后的原因找出来，相信也就是我们的婚姻会吵架的原因，一模一样的原因。
所以也不只是针对男同志就对了。
那当然啦，夏娃从被造就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啊，他当时也没有说多少话，以后呢，讲话讲理由显然讲不过亚当，对不对？直到现在女人还是这个样子，她很委屈啊，她可以哭啊，
嗯，
她很伤心啊，
哦，
对不对？男人就不去管了，反正我跟上帝有个交代，我现在有地要种，你不要烦我了。
嗯，门一关就出去了。嗯，
那时候还没有做门呢。
哦，那个道
衣服都还没织好是吧？
哦，衣服还没织好。
好了，
嗯，
我看我们今天呢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
好的，
听众朋友，我但愿你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圣经啊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
嗯，
不但精彩，它里面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和今天的你我是息息相关的。
难怪我们蒙哥都不看连续剧了，因为圣经里面就有
连
续
剧
可以
看。
哎，
这连续剧是真好看啊。
嗯，
对不对？我们今天才念了几句话，
嗯，
这个节目时间已经没有了。
对呀，啊，画面非常的鲜明。
总之，您如果要圣经，欢迎你打电话来。
对，281-561-9747，
全休斯顿的中国人都要一本圣经，我们都照送，因为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里再见。
再见。
在寻找我吗？您今天还在呼唤我吗？天起了凉风，这婚姻原是您为我设立的，可是今天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比我的婚姻更冷漠更孤独。天父啊，到底我们错在哪里？到底我们错在哪里？求您让我回转到您的面前，求您也回转到我们的婚姻里面。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求您拿去我心中的怨恨与委屈，也求您赐给我力量与勇气，重新拿起我在婚姻中该尽的职分。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也遮盖我的婚姻，我的配偶，我的家庭。天父啊，我等候你，奉我救主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 www.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